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降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在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施梅纳、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我们再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何等珍惜你所给我们的每一段的时间，但我们的真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但愿在这里我们看见天能与地连结，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主要是何等的福气。我们真是把荣耀爱戴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刚好被充军到巴摩海岛。我们知道说在罗马帝国有14大的逼迫，第一次大的逼迫就是保罗跟彼得所经历的那一次，那就是大概在主后68、67、68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是因为尼禄皇帝他把整个的罗马城烧了，然后他就嫁祸给基督徒，然后就展开了一次大的逼迫。不过那次呢，主要都在主要那个范围只在罗马和罗马的附近，可以这是罗马14大逼迫里面第一个逼迫，那就是那次呢保罗跟彼得寻道了。那么现在呢，大概是到了主后96年左右，那个时候呢是第二次大的逼迫。那这一次的逼迫跟上一次不同，上一次呢是因为他们嫁祸给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被抹黑了，基督徒被丑化了，他们没有做这些事，结果他们说他们做了这些事，所以这是第一次逼迫的性质。到第二次就不同了，第二次呢，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是政治犯，因为他们犯了叛国的罪，他们不肯向皇帝敬拜，所以他们不肯拜偶像，所以只要是基督徒就是个政治犯。所以在这许多政治犯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翰，他就被充军到巴摩的海岛。那不只是他，还有当他写信的时候，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不只是约翰充军了，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经历了耶稣的患难，但是呢因着患难，我们知道将来与主一同掌权，所以讲的国度一同有份，那么所以他们就能有忍耐。这个忍耐那是基督的忍耐，所以约翰呢就把这封信写给所有和他一同经历患难、一同经历国度、一同经历忍耐的人。所以他就那么他说在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所以这个启示呢，约翰的启示的启示乃是巴摩海岛上的启示。那么我们知道巴摩海岛是希腊这个范围里面的一个岛，我们又大家都知道这个希腊半岛呢就是今天的巴尔干半岛，然后呢西兰半岛的东边就是土耳其，那么土耳其跟那个半岛中间有一个海叫做爱琴海。为什么叫爱琴海呢？因为那个海如果你注意它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南边有一个很大的岛叫格里迪岛，所以无形之中就把爱琴海呢就把它限定在一个范围，那个海的形状呢就好像一个琴一样，是个爱琴。那如果你拉大提琴的话，那么这个大提琴拉的那个地方，那个中心点应该就是巴摩，就是巴摩海岛。不过呢这个希腊的海岛啊总共有6000个，那么只有227个是有人住的，而且今天只有78个岛这个人口呢是超过100的。那么在约翰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被充军这个岛，这个岛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他过去怎样。这个巴摩海岛所以有名，就是因为约翰被监禁在那里。那么当约翰在巴摩海岛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行天的时候，大概可以看到 这个以弗所的海岸线，所以他就怀念这个当时的圣徒们。由于在主日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到了主日的时候，他就想起当时主还自由的时候，他能够劝勉弟兄们说：“小子们呐、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他服侍了小亚细亚的众教会，不知道多少年了。他打他心和他们的心可以说彼此相连的，所以当天气好的时候，他可以看到那个海岸线，所以他怀念这七个教会，所以这就构成了这个写这封信的背景。那不止如此，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那个岛是很小的岛，整个巴摩海岛就好像浮在地中海上一样，整个的巴摩海岛就像一只小船浮在海上，所以你能看得见的是周围的海，你能看见的乃是海上的空中，海上的空，海上的这个天空。那么地中海的海和空是非常有名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蓝颜色，你如果到会幕里面不是有蓝色跟紫色吗？这个蓝色紫色从什么地方来？不是化学合成来的。那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这个蓝色从哪里来？蓝色就是在地中海，靠地中海，以色列靠地中海海边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海瓜牛。这个海瓜牛啊，如果你把它抓来以后，它里面有一种液体，那这种液体呢，你如果太阳就在日正当中，就是紫外线非常强很强烈的光底下，如果你吸取那个燃料的话，那个颜色是纯蓝纯蓝的。如果是阴天的话呢，你所得到的颜色就是紫色的。所以圣经里面讲紫色跟蓝色都是从生命的颜色里面生命的颜色里面提取出来的。那么这个颜色是一直是在圣殿里面用，在在什么，在会幕里面用。那么到了600多年，你记得吗？是结果阿拉伯人他们就占据了耶路撒冷，他们就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蓝，圣经蓝的这个秘诀。结果没有想到呢，那个人非常那个这个懂得这个秘密的人非常爱护，结果呢他就寻到了，就死了。他死了以后呢，那么据说从那个以后开始啊，海瓜牛再也找不到了，就是你根本找不到那个黑蓝色燃料的来源。那么一直到最近前几年，那在 Jerusalem Post 耶路撒冷邮报才有一个报道说，好久好久没有看到海瓜牛出现，这个海瓜牛呢又出现了。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海瓜牛出现的话，那么现在又可以圣经蓝，有了圣经蓝，那么圣殿就可以重建。所以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这个谁，现在约翰呢不是在以色列，他被充军到巴摩海岛，所以他所看见那个天空啊，是个蔚蓝蔚蓝的天空，那个海也是深。所以大家如果去过希腊，你看希腊的天空跟希腊的海是非常有名的。那么如果就在那种情形底下，是个天气很亮，就是日正中天的话，那么你所吸取的那个燃料一定蓝色的，因为他们经过这个考古学家或者化学家证明的结果，那么紫外光紫外线呢，如果和这个有起个作用以后，它那个颜色就是蓝的，那就是圣经里面蓝的颜色。那蓝在圣经里面是属天的颜色，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啊，当约翰在巴摩海岛上，他所体会到的是巴摩的云和海，云是指天空，海就是他周围的海，所以他能看到想象到龙怎么是在沙滩上。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然后兽怎样从海中上来，所以很多的景象，很多的风云都是巴摩海岛的风云。但是呢，还有就是空，就是如果往空中看的话，那就是云。那我们刚才讲过，这个你真的讲到整本启示录的本文的话，是从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开始。那么一开始约翰怎么说呢？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你如果读整本的启示录，你发现云这个字出现了好几次。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记得，当约翰在巴摩海岛，当他回过头去怀念那些这个小亚细亚的众教会，他回头看的时候，当然也回到过去。 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已经快100岁了，他记得他年轻的时候他跟随过主，所以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特别回忆他当初怎么遇见主。所以就约翰告诉我们说，门徒们和主耶稣第一次相遇是下午四点钟，他们相遇的地方乃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如果你读马太、马可、路加，根本没有提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只有一个伯大尼，那个伯大尼乃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今天约翰是第一个跟随主，我们的约翰是第一个没有错的，在所有跟随主的里面，第一个跟随主的是约翰跟安德烈，没有疑问的。那么约翰是怎么开始他跟随主，从哪里开始的？从伯大尼开始的。所以基督徒跟随主的路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所以这个只有约翰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吗？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整本的福音书好像是回忆录一样，只有约翰他能描写一些马太、马可、路加所没有描写的。所以当他整个记忆回头回到过去的时候，那么根据约翰福音，你记不记得他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不只是四点钟下午他们跟随，他们第一次遇见主下午四点钟，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他告诉我们说，当他起初是帮助施洗约翰，那个施洗约翰是他的老师，因为他们都是等候弥赛亚的人，那么所以他们知道说天国近了，大家要悔改，所以他就帮忙施洗约翰。所以你就知道说约翰跟安德烈就刚好做了施洗约翰的帮手。所以我不大相信今天大家这个画家笔下的约翰是非常女性化的，非常矫情的，不是，他一定是个彪形大汉，所以才能够帮助这个施洗约翰呢在那里施浸。所以你的一个是约翰呢，一个是安德烈，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听见有一个见证的声音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他们是个等候弥赛亚的人，在旧约的人一直问一个问题，就是羔羊在哪里。因为不要忘记，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以撒，以撒问他爸爸说羔羊在哪里。虽然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人也牵着牛牵着羊来，他们知道说羊跟牛一献了祭以后他们的罪就得到解决，但是你知道在旧约所有的罪叫做赎罪，赎罪英文叫 atonement， 这个 atonement 这个字在希腊原文什么意思呢？是遮盖的意思。所以所有牛和羊的血不过是遮盖他们的罪，叫神看不见而已，但那个罪是没有出去的。所以所有在旧约的人，他们心中都有一个遗憾，他们也献祭，他们也献牛和羊，他们也知道牛和羊的血能赎他们的罪，但他们要叹一口气说，我们的罪不过是被遮盖就是了。但等到有一天约翰跟安德烈听说，看那、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们知道他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他们终于遇见了那个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第二天这个施洗约翰再说看那、啊、神的羔羊，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跟随了我们的主，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然后那天晚上就与他同住。那一天施洗约翰就失去两个最得力的助手，约翰的工作越成功，结果他所有跟随的人就不见了。所以他能够说，愿他兴盛，愿我衰微。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当约翰听见说看那、啊、神的羔羊，结果他们就跟随了什么？羔羊。所以第一个跟随羔羊的乃是约翰。所以约翰能够现身说法，告诉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第14章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因为约翰是第一个得胜者，约翰是第一个心腹，约翰也是第一个主所呼召的门徒。弟兄姊妹，现在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所以从现在开始，你看见约翰也记日记，约翰好像马太、马可、路加也都记载主耶稣的一生，约翰不一样了。因为他只有约翰记载了四个逾越节，是七吗？ 那么但是整个马太马可路加只记载一个月间，所以如果这样算到主耶稣就31岁，但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主在地上有多少年，你就看他有没有得罪一个人，是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的。那如果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的话，那么他写日记的时候是根据羔羊的脚踪来写的，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脚踪来写的。好了，第一年第一个逾越节的羔羊，他知道说现在他也许跟彼得如果到店里面取那个羊的话，他告诉自己说这是影子，是影子的羔羊，这不是实体。到了第二年又是如此，第三年又是如此，到了第四年，弟兄姊妹，就在逾越节的羔羊从12点到3点钟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他家家户户都要到圣殿里面去取羔羊，领取羔羊，因为祭司们就在12点到3点钟，他们要宰杀25万只的羔羊，就在逾越节那个时候。结果我们知道说，就在他们在忙着宰杀羔羊的时候，施洗约翰站在主耶稣十字架的脚阴影底下，他听见主耶稣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现在约翰看见说，挂在十字架上是真的羔羊。他3年半以前，他听见说，看那神的羔羊。他经过了好几年，每年他都经过。弟兄姊妹，现在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圣灵给他一句话，他不知道怎么形容十字架那幅图画，最后终于被他找到了，神就是爱。他本来只知道说世界上有爱，他不知道只有当爱成了肉身，尤其爱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知道说，看那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你就是把约翰烧成灰，他都不会忘记羔羊这两个字。所以到了启示录，虽然主耶稣得的荣耀，坐在宝座中央的羔羊，你知道那个原文很有意思，不光宝座中的羔羊，是宝座中央的羔羊。宝座什么？宝座是宇宙的中心，今天宇宙没有溃散，今天宇宙仍旧能够像今天那样能够照样的这个进行，就是因为什么？神的宝座做了维系整个宇宙的中心。但在整个宝座的中央是什么？那是羔羊。羔羊不只是基督说的，羔羊乃是指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说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亲眼看见羔羊，只有约翰，其他的门徒都跑掉了，只有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是约翰福音替他钉了吊，给他看见说什么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他们钉十字架，把主钉十字架的地方。对犹太人来讲，耶路撒冷是圣城，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但是对于约翰来讲，耶路撒冷他伤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不要忘记，也就是在那里，他看见我们的主怎样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感谢主，这个什么羔羊无论往哪里他们都跟随。然后我们主复活了，然后呢有一天主就把他们带到了这个伯大尼的里面，然后呢在那里我们的主就缓缓上升，主为他们祝福。想想看，明明是在橄榄山上，但是又是在又是在伯大尼的对面，而且主耶稣是像大祭司一样为他们的祝福，所以主的脸当然向着他们。如果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当他缓缓上升的时候，他的脸是朝着伯大尼那些爱他的人，然后呢他的背乃是朝向耶路撒冷，而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已经是荣耀的，已经是有了历史的耶路撒冷。看哪，这是何等的殿宇。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我们的主是大君王，他来到大君王的京城，他如果升天的话，他应该面向耶路撒冷才对，但他在耶路撒冷他找不到安息的地方。最后一个礼拜每个晚上他都到伯大尼去，所以就是伯大尼乃是代表他的教会。所以当他和我们在伯大尼说再见，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就在那里约翰 就和他分手，就和我们主分手。那是当约翰写启示录大概60年前所发生的往事，但这60年只有约翰能够知道他心里所经过的。因为你记不记得，当约翰最后的晚餐，只有约翰告诉我们，等到这个以卖主的犹大一出去，约翰怎么说呢？那就是夜间了。对于约翰来说，这个公义的太阳什么时候一下山，什么时候就是黑夜。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升天了，现在主我们离开了，所以对约翰来讲是一个漫长的黑夜。约翰和他的同伴每个主日都剥饼，他们所吃的不是早餐，是晚餐，因为那是主的晚餐。所以当古时候农家因为没有电灯的缘故，他们就要吃个晚餐，以后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等天亮。所以约翰和他的门徒们和众教和我们都是等候主回来，巴不得有一天我们一同用早餐，我们能够彼此安慰说，这个主日在一起擘饼比上个主日更靠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如此行，为着纪念他，一直等到主回来，一直等到天亮的时候。这是那么多年约翰所经过的。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约翰还记得他最后一次与和主说再见的时候，最后一个印象不是主怎么祝福他。你知道我们的主的确大祭司一样为他们祝福，所以按理来讲，约翰一个印象就是他还记得，虽然已经60年了，也许他现在记忆不行了，但当时怎么样跟随主，然后怎么样跟随主从一个波大尼到另外一个波大尼，现在我们的主缓缓上升了，他特别上升以前向他们祝福，就是什么？约翰一定铭记在心，一定记得我们的主怎样为他们祝福。但是我们的主离开以后，最后的印象不是橄榄上的印象，最后的印象乃是一朵云彩，是那朵云彩把我们的主接走了。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知道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随，但他最后能跟随的不过是眼睛跟随着他一直到云端，云的上面他再也看不见了，云的到底那边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弟兄姊妹，也许60年过去了，那么这60年春天和秋天，我相信每一天约翰都住在基督里面，都与主有交通，他都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你怎么知道？因为彼得也知道啊。彼得怎么知道的？因为彼得和约翰所知道的就是但以理告诉他们的。但以理你又读第7章，你看见说就在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但以理在还没有发生的以前，他拿着时间的望远镜，他就看见说我们的主驾着云而来，那这一次不是降下，他是慢慢慢慢往宝座去，这个很明显就是升天的景象。所以弟兄姊妹，约翰没有看见，彼得也没有看见，但是呢根据但以理书第7章的启示，他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神将他右手高举，而且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就证明像但以理第7章所说，他已经得着他的国度。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吗？主耶稣不是在耶路撒冷登基，主耶稣呢在天上登基，所以我们知道天国就开始了。天国开国那个纪念日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下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能够解释我们主的升天。但是不错，这是根据圣经里面的启示，这是根据圣灵里面的启示。但约翰巴不得能知道更多，巴不得能知道细节，巴不得能知道我们的主到底是怎么到云到天上的，然后到了天上又是怎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这样说，我们的主对约翰来讲是个谜，但是呢道成肉身这一部分已经向他开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已经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他就把那个我们的主怎样道成肉身，巨大帐幕在人的中间，把荣耀的种种他就为我们描写，从约翰福音第1章一直写到21章。感谢主，在云端的这一面他是清楚的，我们也是清楚的。如果他借着约翰福音 在约翰福音所启示的我们也清楚，但是问题现在就是云端的那一边呢，云端的那一面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了，大家还记得吗？当最后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有两个人说话了，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这六十年来约翰在灵里面也与主有交通，但是他心中有一个缺憾，就是他没有亲眼看见他，他只看见橄榄山到云端那一段，但是云端那以后他没有看见，他巴不得能看见。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的祷告，这是约翰的心愿。虽然他有圣灵的安慰，虽然他有圣灵的交通，虽然他也常常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但是弟兄姊妹，好像里面有一样东西不能够满足，因为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云彩把他接走了。然后根据使徒行传的话，天要留他，天必留他。所以什么时候天可以放他呢？什么时候我们主能够回来呢？所以弟兄姊妹，当每一次约翰看见巴摩海岛上面那片云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心中有个感觉，那个感觉就是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他呢？那么至于他从被接走以后他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呢？那幸好这里有 一句很安慰的话，这句安慰话是个启示。第十节，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前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那么弟兄姊妹，普通我们读圣经，我们说这两个一定是天使，因为他穿白衣。但你在医院里面，护士也穿白衣啊，你能不能说白衣的都是天使呢？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啊，这个不是普通的天使啊，因为这两个人可以解释我们主怎么升上去，怎么回来的。你要知道啊，今天关于救恩的事，只有我们明白，天使没有明白，因为天使没有堕落过。只有我们知道说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说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我们知道宝血的功效。但是你要问天使，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你不要忘记了，这里有两个见证人，是穿白衣服的见证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天使，但是有一件事他好像比天使知道的多一点。为什么？因为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钥匙是什么呢？他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的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的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大的启示，你明白吗？你现在看我们的主怎么升上去，他是怎么回来，他怎么升上去的。他是从橄榄山升到云端的，然后这一段是我们看得见的，然后从云端到宝座，约翰是听说了，彼得也听说了，圣灵对他们说，我们的主已经，神已经将他右手高举。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怎么去的呢？他是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到宝座，这一段是公开的，那一段是秘密的。但是重要在这里，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如果升上去是两个阶段，先是公开的，后是秘密的，那回来呢，弟兄姊妹，他是从宝座降到空中，然后空中降到云端，从宝座降到空中，他来像贼一样，他没有时间通知我们，而且他是把最好的东西偷去。如果贼来偷我们的垃圾，我们天天希望他天天来，我们的主来回来像贼一样，他不是偷垃圾，他是把最好的要偷去。那么 不止如此，然后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第二段呢，他就同着众圣徒就从空中然后降到什么，降到橄榄山，然后全世界要受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这里有两个见证人给我们看见主怎么升天，主也怎么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就这么一句话，我们相信说约翰是反复的思想，但是他是不明白， 他只知道这是启示，他只知道说有一个安慰，就是他怎么先上去他也怎么回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约翰听进去，他怎么从云端到宝座不知道，怎么从宝座到云端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主回来了？看啊，他驾云降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整本的启示录是从云开始的。要记得巴摩的云和海就成就了整个巴摩海岛启示，就是整这个巴摩意象的整个启示的平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约翰每次听见雨滴沥，每次听见海的澎湃声，你想想看，约翰在巴摩海岛，他常常听见海澎湃的声音，但是弟兄姊妹，他都以为我们主很快就回来。每次看见月照明，每次看见云彩，弟兄姊妹，他就巴不得那朵云彩怎么把我们主带走的，但愿那朵云彩能够把他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配得着这个启示？谁能够把启示录给我们？乃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所以现在同样的，谁能够明白启示录？我们要问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等候主到一个地步，风每一次吹动，月每一次照明，海每一次澎湃，雨每一次滴沥，当你每次看见飘在空中的云彩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那次他在伯大尼和我们说再见，弟兄姊妹，他为我们祝福，但你最后的印象不是祝福的景象，祝福的景象就是是那朵云彩把我们的主夺走了，是那朵云彩叫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主。所以天哪，什么时候不再留他，什么时候放他，什么时候听见众教会的祷告，结果呢，看哪，他驾云降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启示录的阿法。许多人读启示录，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读出七个完，七个音，七个好，而且弄得一塌糊涂，搞也搞不清楚。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整本启示录最重要的启示吗？不要忘记，整本启示录最重要的启示，第一句话，看哪，他驾云降临，然后最后就说，看哪，我必快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启示录，你爱主的心不是增加一点，你等候主的心不是强烈一点，当然你不明白启示录。圣灵不是把启示录给好奇的人，不是。约翰能够得着启示，为什么？因为六十年，虽然有主的安抚，虽然有主的鼓励，虽然有主的同在，但是约翰总觉得心中有一点不满足。他向主说，把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幔子为我揭开，叫我能看见我的主怎么达到天上，只要我看见了我就满足了，然后他怎么样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所有爱主的人，主应许说他也爱我们，而且要向我们显现。一个像约翰这样爱主的人，他等候等候等了六十年，主还没有回来，天还是没有动静，但是他要问一个问题，虽然主没有回来，但是我能不能明白到底主是怎么从云端到宝座，然后怎么从宝座再回到云端再回来，他要知道个究竟。感谢主，弟兄姊妹，终于主把他放到启示的平台，就是把我看到，把他监禁起来。他刚刚被监禁的时候，他觉得这是耶稣的患难，好像和大家都是一样，我怎么就被监禁，年纪那么大了还被监禁到巴摩海岛。但是感谢主，慢慢慢慢的，如果他知道说就是这个巴摩海岛，主要把布幔把它解开的，主要让约翰看见这一六十年他所没有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启示录？启示录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吗？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云这一端的启示。云的这一端是约翰福音，但云的那一端呢？他怎么升天呢？至于怎么钉十字架，约翰告诉我们；怎么道成肉身，约翰告诉我们；怎么样替大家洗脚，约翰告诉我们。 关于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种种，弟兄姊妹，不再寻奥秘了，那个已经启示了。在哪里启示的？是约翰的福音。但是不要忘记，现在连约翰都需要得到启示，连约翰都需要有人把布幔替他揭开。所以启示在原文就是布幔把他揭开。等了六十年以后，弟兄姊妹，约翰觉得前面没有多少天了，前面没有多少年了，他当如果是主的意思，他就这样到主那里去了。但是感谢主，那一天终于被他等到了。神知道谁是爱他的，所以弟兄姊妹，神不能再下来隐瞒。神好像对亚伯拉罕说，我怎么能向亚伯拉罕隐瞒呢？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与神同行六十年了，神不能够向约翰隐瞒。只有这样的人，神能够把路帕木布幔为他解开。所以感谢主，就在巴摩海岛上，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神叫他转过身来。一个老人，你越往回头看，看你是过去的荣耀。他觉得保罗是最有心的，彼得最有心的，因为是教会最光荣、教会最成熟的时候，他们被主弃绝了。但是约翰又多活了三十几年，他亲眼看见教会老化，他也亲眼看见教会荒凉，情何以堪？如果一个侍奉主的人，当他能够看见教会健康的成长，那个时候被主接去，那不是最好的时候吗？所以弟兄姊妹，当约翰回过头去看过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当然想到那个教会的情形，但是主叫他转过身来。一个老人转过身来，你看前面有几年可以看，有几天可以看，没有几天可以看，没有几年可以看，但是在那个时候，你看见了吗？他所怀念的是七个教会，他看见那是天上的七个君灯台，他没有理由灰心，他没有理由放弃。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在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你想想看，教会老化到什么程度？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以弗所教会不再是当初的，满了当初的爱，连以弗所教会都需要回想从哪里坠落，要从哪里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服侍神的儿女，服侍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在他自己脸上有皱纹，结果在教会脸上也有皱纹，他的服侍是不是好像所有的劳力、所有的劳累、所有的劳碌都付诸东水？但是感谢主，主给他看见说，他没有想到，他回过头去看，乃是七个金灯台。而七个金灯台在哪里？在天上。如果在天上的话，不是云的这一端，是云的那一端。如果云的这一端是七个教会，云的那一端是金灯台，那么弟兄姊妹，而且在金灯台中间那一位，不就是升天的基督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不是好久没有看见他了吗？结果他又看见了他，现在呢，很明显的升到哪里？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证明说，他不只是从云端，不只到了云端，而且他也什么，也到了天上。那不知道的天上，你看见吗？让我提醒弟兄姊妹，头三章主耶稣在哪里？在圣所，因为圣所才有金灯台啊，才有金灯台啊。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到了宝座，宝座当然是什么？当然是圣所。想想看，弟兄姊妹，圣殿有三部分，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的是吗？那么，请大家记得，主耶稣当他钉十字架那一天，你要记得，整个地球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是宇宙历史上最难忘的一天，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以前，地球只是地球而已，地球不过是所有星球里面的一个星球而已，如此而已。但是感谢主，因着那天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整个的地球就变成了外院，明白吗？如果地球是外院的话，那么我们的主是从外院到了圣所，这一条路 如果你把它画，你如果画成主耶稣一生的话，那就是主耶稣怎么样从云端一直达到了空中。所以弟兄姊妹，在天上有圣所，也有至圣所，所以他先到了圣所，这是前面三章，然后最后呢到了至圣所。所以这什么意思？自从我们的主羔羊钉十字架那天开始，你知道说真正的圣殿就来了。过去旧约的圣殿不过是影子，现在整个的宇宙就是圣殿。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在圣殿里面不是利未人在那唱诗，不是，你看见有千万的天使，还有呢地上地底下所有蒙恩的群众，他们都把荣耀归给主。所以你记得有一次，这个达比当他眼睛不对的时候，他在暗房里面，他就写了一首诗歌，一共十四节，叫做 Endless Song， 就是无穷颂。弟兄姊妹，结果我们选了七节，那是教会历史里面那讲到赞美的诗歌最高的一首。原因在什么地方？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现在约翰才明白过来，他从前他只知道他怎么样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他不知道他所钉的十字架那个地球已经变成外院了。如果是外院的话，整个宇宙已经变成圣殿，那个影子过去了，实体已经来到了。哦，弟兄姊妹，整个的宇宙不一样了。所以宇宙第四章的宇宙是原始的宇宙，第五章的宇宙是救赎的宇宙。为什么？因为那个宇宙不光是有星球有这些，不是，现在科学家所研究的宇宙都是第四章的宇宙，他们不认识第五章的宇宙。第五章的宇宙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整个的宇宙就变成了圣殿。然后我们的主是大祭司，你看见吗？他不是从外院，他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那么你在启示录第一章那里所看见的，乃是我们的主怎样是大祭司，怎样拿着金剪刀，那么怎样来看哪一个灯慢慢 冒烟了，然后他要修理那个灯芯，让那个灯能够继续的发旺。如果灯失去它的功能，他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姊妹，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我们的主是怎么工作？现在约翰明白了。约翰本来觉得我在劳苦，我从保罗那里接过这个整个的担子来，小亚细亚，我在那耕耘，我在那里照顾他们。弟兄姊妹，结果约翰看见说，其实呢，是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他根本就行走在教会的中间。弟兄姊妹，他看见建筑慢慢弱的时候，他就见他，然后给他们发出警告：如果你再不悔改，我就要把灯台从你原处挪去。今天如果大家到以弗所去的话，你知道以弗所现在是一片的废墟，但是是全中东最有名的废墟。为什么最有名的废墟呢？因为在所有考古区里面是最完整的一个考古区。所以如果你到那里的话，那个戏院还在，那个当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暴动的戏院还在，还有呢那个大理石路还在。我们在这里有一位姊妹叫柯小姐，那么他们也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去，她不小心啊就摔了一跤，我们还去安慰她，我说你们觉得很有福啊，因为你能够摔在保罗走过那个大理石路上啊，那个不一样啊，的确不一样，因为到现在还在。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灯台到哪里去了？现在没有人烟呢，你所留给人的不过怀念，不过让人就是怀古而已。但是弟兄姊妹，见证到哪里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人放弃的，我们的主没有放弃。人觉得差不多，你看看这样子不行，怎么样就是不行。但是不，感谢主，我们觉得教会没有明天。但是你如果转过来看，是七个金灯台，你能相信相信？七个教会需要悔改的，结果怎么还有金子呢？这个金子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你读到第二章、第三章，我想你应该就明白了。教会的路到底在哪里呢？你再不去，你应该就很明白。但是我的重点在这里，我的重点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约翰不只知道主怎么样从橄榄山到云端，而且他慢慢看见云端怎么到了宝座，然后我们的主怎样揭开奇异，特别是五旬节那一天，我们的主怎样从父神那里允许的圣灵，然后他把那个七个灵 差遣到普天下去，但同时从父那里又拿起书卷来，然后揭开七印，那个印指的封条来说的，不是盖印的印，是七个封条，所以表示说这个封条所涵盖的那个书里面啊，隐藏的秘密，结果我们一个一个的揭开，天上只要揭开一个印，地上就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弟兄姊妹，你所注意的是猪流感，你所注意的是禽流感，你所注意的是金融海啸，但是你忘记了这些事情的发生，因为我们的主那位配得一切的，他展开的那个书卷，今天地上所发生的种种，都是因为我们的主得着荣耀了。他升到天上，弟兄姊妹，在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有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没有人。所以约翰就大哭。弟兄姊妹，结果他听见说犹大的狮子，他配展开那个书卷，因为他得胜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应该看见一个狮子，但是不是，你听见的是犹大的狮子，你看见的乃是一只刚刚被杀的羔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刚刚升天的。所以弟兄姊妹，约翰何其有心，他能够知道我们的主怎么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又怎么刚刚升到宝座，然后那个登基大典，然后弟兄姊妹，然后那些整个的赞美，因为什么？神立他为主为基督，在整个登基大典里面，除了把圣灵领受了浇灌下来之外，还有的他展开了书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种种。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明白启示录？一共是22章，前面是一章，后面是一章。如果你问我说前面是一章讲什么，前面是一章就是主怎么从橄榄山到了宝座，然后后面是一章主怎么从宝座到了云端，然后呢再到了橄榄山。所以弟兄姊妹，在第十章你看见说约翰看见我们的主在云彩里面，他身穿云彩，他一个脚踩地，一个脚踩天，但就怎么他还没有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我们的主已经不在宝座了，已降到云中了。所以看啊，他驾云而来，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现在那个两个见证人只是给我们个大纲，但是谁把那个大纲把它填满的？是约翰把它填满的。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的启示录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主怎么升上去，然后从十二章开始给我们看见主怎么从宝座降到云端，然后从云端怎样回到这个地上。弟兄姊妹，然后你就来到22章第7节，看啊，我必快来。当约翰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的时候，那当你回到现在，那弟兄姊妹，我们还在时间里面，所以有三次主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所以我问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约翰启示的中心启示是什么？当然是指着他回来说，如果那些不是爱慕主显现的弟兄姊妹，你看你读这本书读不懂的，所有的七印、七号、七碗都是陪衬。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主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他第一次讲我必快来，他说遵守这预言的人有福了，这些预言不是让你欣赏的，这些预言让你遵守的。第二，他第二次说我必快来的时候，他赏罚在我。那弟兄姊妹，什么是奖赏呢？新耶路撒冷是奖赏。什么是惩罚呢？火湖是惩罚，很清楚的。然后最后一次，当他说我必快来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不光是顺服，现在不是奖赏的问题，现在所有爱慕主显现的人，像约翰真正跟随主，无论羔羊往哪里就跟随他的人，就有了全本圣经最后的一个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到底整本启示录讲什么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谁把启示录给我们的？是约翰。为什么？他爱主， 爱慕主的显现，我们的主不能隐瞒他，不能不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经过60年的等候，现在终于云的那一端，弟兄姊妹，约翰看见了，对他来讲不再是个谜，我们也不是个谜。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要看见这么多？很清楚的，最后主在那里说我必快来的时候，那是为我们创造一颗心，那颗心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话，我们就清楚了到底启示录是应该怎么读的。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明天我们还要继续看，我们在这里还有很多的东西盼望弟兄姊妹带回来，比方说启示录大纲了，还有里面的分段，那是明天的事。那么明天呢，我们还要继续给我们看。那么除了再来呢，为什么前面讲到灯台，后面又讲到这个讲到新耶路撒冷，你看见这个都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那你看个头看个尾，你大概就知道启示录讲什么了。那这样我们就不会走错路，不会到说你一天到晚就想那个七个晚，这些是好的，不是不好，这个是陪衬而已。弟兄明白吗？你就是明白了这些，你还是没有明白。为什么？你是明白了预言，你没有进入预言的灵。预言的灵是什么？预言的灵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如果你明白一个预言，结果你想不出来跟耶稣基督见证有什么关系，你不明白。你只明白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但你不明白七个印背后的灵、七个号背后的灵、七个碗背后的灵，稀奇不稀奇？很多人一直问说，我们到底要不经过大灾难？我这愤怒当然不经过，但是什么是这个背后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有什么？每次你读了七个碗，你就想到这个碗是个祸患，那么降在那个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我们不经过，那当然我们老早背齐了。但是问题就是背后有一个灵的，背后有一个教训的，背后有一个预言的灵。预言的灵意是什么？乃是要给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如果我们能读出属灵的教训来，我们真的就读明白了。所以这次我们有个雄心，我们不一定了解所有预言，甚至于所有预言的细节我们可能看法不一样，但是有一件事一致的，就是我们都摸着了预言的灵。那这样的话，感谢主，那我们这一次的聚会就是蒙福的聚会。好，我们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的休息，因为去这个会很辛苦的，因为你的灵要去聚精会神，而且灵要准备好。那我希望明天早晨来以前，或者后天早上来以前，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还尽可能把该补的把它补了，多读几遍，我想对大家一定会有帮助。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